我想请问师傅，就这个片子为什么会隔那么久才出发发行这样子？
其实也是在时间上，我想差不多呢，因为今年五月在巴黎、伦敦也都正式
才在，
就五月十号是巴黎吧，伦敦好像是五月初，然后再就去坎城，参加影展，然后五月中下旬就开始欧洲就开始放映上映了。
那个师傅跟这个片子的关系是什么？
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不是有投资吗？
没有，我这部片子的导演丘吉林巴仁波切，我们是二三十年的交情。
哦
呀，所以打
他也是白教的吗？
不是，他是红教的，而且他是一位
是白教吗？
对，我是白教。他是一位德同的动物。德同就是取延长者，或称为伏长师。
伏长就是佛学方面的。
伏长是这样子，就是有在林巴巴这个古老的传承来讲，佛法有教传，从释迦牟尼佛这个教传。
哦，知道。
那另外有一个是称为伏长，那伏长的话就是莲师。进入到西藏去之后，
取得一些
不是他把一些很珍贵的秘法把它延长取来，有些是放在山洞，有些是放在河里，有些放在虚空，有些是放在转世这些灵童的心里面，然后莲师有受记，在某些时候某一个适当的时机，这个延长将会被
挖掘出来。
那为什么要有延长法呢？也就是在末法时代啊，需要一些很直接很有力量的秘法来调伏，所以延长法就像是被急速冷冻的牛奶一样，当它若干年后解冻之后，它还是新鲜的。Yeah, 所以有这么经典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延长法就像是空行母中的这个热气，这么的亲近。所以
那丘吉林仁波切他是莲师所受记，
最主要二十几个延长师之中的一个。
他的传承的，
对他的传承。那么
所以师傅就发心说帮忙他。
因为我想这个发心当然也可以追溯到过去他的前两次，他的前两次也就是我的前几次的时候，跟他就已经
有认识的，
有互动，有法缘。那么丘吉林巴他取出了延长之中最主要的一部延长，他曾经供养给十五世大宝法王，就我那个时候是十五世大宝法王主普世的金刚上师，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样子的因缘。那这一次很自然的我们就见面，然后很亲近。所以他在拍摄这部电影，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我内心是不确定的，因为丘吉林仁波切他不是科班出身，然后他突然说他要拍电影，我都很好奇你怎么会那因为一开始他要募集拍片的资金其实是很困难的。
所以是不是跟他在台湾认识的？
在印度，
是印度的。
对，那我跟他的家族啦，就是前一世丘吉林巴的家人，他的眷属都还在。那他有四个儿子，前一世的丘吉林巴有四个儿子，都是转世的主。 那其中有一位亲自依喜的婆切，他也是我们白教的婆切，那我是跟亲自依喜的婆切认识，然后才跟他们的家人就像是一家人一样。然后秋吉林巴是他的父亲圆寂之后的转世，转世到不丹，那他们去把他找到了，然后再把他接回来。
接回来。
对，所以虽然说没有血缘的关系，可是法缘更胜血缘。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所以他曾经好几次跟我说：“哎，你可不可以投资我啊？我没有钱。
”可是他那个介绍里面，他有写说他有当，就是。高山上世界杯那个，
对，他是
打过什么吗？
没有，其实他是高山上足球杯的男主角，
他是男主角，
他是男主角，对，
哦，
那那一部、
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那一位，然后小孩子现在是当这部片的那个男主角温喜吗？
不是，
不是，
不是，高山上足球杯的男主角是那个调皮的，是那个调皮的喇嘛，就是现在的。
导演，
导演，
哎，那他写的文字可能有错误哦，因为我们看到的宣传资料是写说文喜是那个小沙弥这样。
文喜，文喜是小沙弥没有错，
是小沙弥没有错。
对，但是文喜不
是里面不是只有一个比较调皮捣蛋的吗？
哦，没有，高山上足球杯，高山上足球杯那个男主角，
你是说最小的还是比较大一点？
最小的，最小，
最小的。那文喜现在是谁？
文喜，文喜就是《明日日发》吧，就是这一部电影。
对对对，说他在高山上世界杯是
没有，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生。
哦，那那资料可能有错。
哦，那可能要找志成，志成生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资料是这样，所以我还跟别人讲说，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文喜要是你高山上足球杯也要被出生了。
哦。其实好像十几年前，
对，十多年了，十多年了。对，
那这个
如果有出生的话，那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
可以做一个澄清
啊，对对对对对。
哦，这样子哦。
对 对, 对。
哦，那个仁波切就很，那现在呢？他现在几岁？应该没几岁。
秋天仁波切啊，
就是导演。
导演哦，导演才三十出头而已啦。
哎，有那么久了吗？
有有有。
他那时候十岁。
那个十几岁，
十几岁，
对，那个时候大概有十七八岁。
哦，真的吗？
对。
哦，那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可能还在
还小。对对，因为他个头不高。
哦。那现在呢？
现在也一样，个头不高。然后比较胖一点，变成中熊了，不是大熊。
那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法缘关系，然后师傅就
对
帮他在台湾这边的发心。
对，
那他们自己本身在台湾这边没有中心或什么？
邱学林吧没有，他自己没有中心。
哦，所以他的因缘就是说他曾经拍过那个电影，然后他自己也很喜欢。
对，然后他从
所以那部片子对他有影响。
有，我想有影响。后来我有弟子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那么热爱电影？”那邱吉林巴他有讲，他说其实人的一生啊，很快就圆满了，那所能够留下的其实很有限，那除了一些 paper 的记载之外，他觉得胶卷
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方法，
哦，
而且他认为人在这个世间扮演的角色，透过电影而保存下来，虽然一样是无常，可是对人类的启发，它可以影响很长。
就可能他觉得是不是像另外一种经典的管道？
对，其实对啊，我想就是以每一世的仁波切来讲，他会选择他自己最有兴趣的方式。
去弘法，
来弘法，所以秋天仁波切他选择用拍电影。
那他后来有去念电影相关的东西吗？
也没有。
哦，可是介绍里面好像有些，说他有去英国哪里什么。
哦，那个是有，可是那个都是短期的，不是很。
所以他平常还是很忙，就是在弘法嘛。
对对对，他不是
这个片子，他拍了多久时间？
这个片子哦，前前后后拍了一年哦。
哦，他前前后拍了一年。 然后就是我对里面一个就是那个文喜他的师兄去查看说文喜讲的东西是真的假的、
oh, yeah,
他把那个脚底弄起来，然后写了一个那个
大字，
然后就往前跑那边，然后因为他处理的方式啊，就是说很像那个就是那个像那个布袋戏那样，其实蛮多人在笑的，就是那个地方可能会，就是现在的观众如果他电影看的很多，他可能会觉得那个特效就是看起来会有点好笑，
可是你们知道这个好笑背后这个特效是谁做的吗？这个特效是谁做的？你们知道吗？
台湾这边吗？ No， 不是
魔戒。
哦，魔戒他们，
魔戒他们，
没有没有，其实特效看得出来是有一定水准，
嗯，
对，只是说我说那个表现方式就是，现在人看会觉得有点离谱，就是说对他们来讲，他觉得说就是一个人可以，然后因为身上，当然如果有学秘法或者是
懂有啊，我讲
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马上有人问我说这是真的吗？我问我说这是真的吗？我说有可能，
对，我说他的那个考量上面是不是有什么？
我想
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表达，
我想兼具娱乐性吧，就是说让世人可以了解，那土遁也好了哈，隐身也好，或者是这种神足通，其实它要表现是一种神足通，那神足通呢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说譬如我们两个在这边讲话，好，我们两个在这边讲话，那你在某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件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在这边讲话，他说我在伦敦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办，好，我跟你讲说哦这样子哦，好吧，我帮你想办法，好，那我们就离开了，好，然后隔了不久，你伦敦的朋友就打电话给你说，某某人魔界刚刚有来过，这怎么可能？我刚刚才跟他喝完咖啡，那咖啡杯还没洗呢，他怎么可能去了？OK， 就神足通。好，如果说要用电影去表现的话，事实上他就是一个镜头的转换嘛。可是这样子的话，观众看起来他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一种很深刻的体会。可是他就这样子一个手法，我觉得有一点俏皮。有一点类似像魔戒之中的那种神奇的表现，我觉得啦还可以啦，至少他让引起观众的共鸣，不管说觉得他的表现是很卡通啦，很布袋戏呀，可是你已经知道说佛教确确实实有这种事情，那你会存疑，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是教徒，
然后再去研究，
你再去研究。这也是一种方便，不是吗？
那师父想请问，就是说，就是弥勒日巴传，就是或者这位人物他，我们当然知道他很重要，可是，就是说这个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拍这样的电影啊，就是说，最希望或者是师父或者是导演，对对对对，就是说，他最大的启发在什么地方？
我想最大的启发是在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这部电影整个精华了，当然有人这样子讲说不过瘾，因为弥勒日巴故事不是只有这样，这只是一个前菜、开胃菜而已。而这一道的开胃菜之后，它表现出来就是说仇恨、复仇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讲说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无论如何要献给台湾作为珍贵的，因为我有发现到台湾目前就处在于种族的对立还有仇恨，过去的仇恨一直没有办法放下，好，新仇加旧恨啊。我作为宗教界的一员，一个出家人，我认为我们应该是要去倡导怎么样子放下仇恨啊，用包容，用更大的宽容来包容。可是放下仇恨不代表说你要忘记它，不需要忘记，历史就是历史，只是说你要汲取这样子历史上的教训。像昨天有记者问，你们为什么选择在319这一天 是不是有特别的？哦，当然我要澄清哦，这绝对没有政治上的意义哈，绝对不是故意，那个是电影公司。
我觉得现在新闻，现在已经不是现在那个他们其他新闻已经盖过那个电影球，已经没有人在研究了。
对。
现在更多新闻是什么陈真慧什么？
对，就是
两岸更多。更多新闻出来了，
对，所以
我那记者记者很敏感，
对，很敏感啊。那我就跟他讲说，说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三一九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但是不要记得。
没有，可是这个东西到现在还是个谜啊。
哦，那
然后那个谁，那个就是副总统还跑出来讲说，哎，
他讲的，我想没有，他相信什么已经没有人愿意再相信了。真理哈、哦，永远只有一个，可是这个真理已经石沉大海。永远不可能被发现。
对，因为前不久师傅可能没看过，就有一部片子叫《弹道》，是香港人拍的，他就是拍三一九，但是他们自己用他的角度，香港人的角度去杜撰的一个故事。
啊，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变成是历史公案了，就悬在那边了，永远破不了了。哦，它信者恒信，可能大家都知道说那本来就是一出戏嘛。但是族群，尤其是很珍贵、很珍惜，活在生活在这一块岛上，不需要这样。
所以现在那个仁波切在拍下一部了嘛，或者是脚本已经开始赚钱？
脚本应该已经都。
那会拍成三部曲吗？或是两部的？
不一定哦，也许会像那个什么《哈利波特》哦，
《哈利波特》不止，《哈利波特》有七部。
不一定，我一直有想说，哎，以后把修法的观想啊，哦，也把它拍。
其实现在的特效要做到那样子非常容易。
对对对，
只是要花很多钱啊。
对，
因为那个特效其实花的钱比拍真人还要
贵。
贵，
那真人拍不出那个效果嘛。
对 对, 對。
啊，用观想意境的东西，你要用特效，你用真人拍不出来。
就是现在的技术已经成熟了。
那如果有办法这样子做的话，那这个是密续，就是密宗信徒的福气。
那第二集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是不是？
我大概就是他求法，开始正式修习佛法，
被那个
对解脱之道，
被那个师父摸。
对对对，那是被那个马尔巴。
欸、对对，那个那师父那他。他似乎就是想要利用这个让他盖三次房子的那个过程啊，所谓的磨他的这个罪业啊，我觉得师傅对这个东西有什么解释或看法呢？
呀，我在想过去时代用这种方式是因为有具德的上师，有如法的弟子，在那个时空背景，这是一种修持。可是在现在，我认为没有这样子具德的上师，也更没有这样子如法的弟子。
记得的，
也许有了哈，但是
吹波
那个吹不怎样，
万中选一。
所以弥勒日巴瓦想要也苦修，他的苦修啦，是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近代现代的人学习佛法的坚定性还有信心。建立就这两点，你的坚定跟你的信心，这两个要怎么合一、哦、对上师把事师如佛，上师就是佛就是菩萨、哦、要把它坚固，这个信念坚固起来，你的信心如沐之情才能够升起。这个东西是藏传佛教的精华，
所以就是皈依里面皈依三师是最重要的。
对，就这就是精华。可是因为现代人的宗教信仰常常它是一种利益交换，他只是相信你可以帮助我啊，哪一天我感觉到你不没有帮助我，或者是你没有对我笑，对他笑，我就再换一个愿意对我笑的。所以换上师哈，换男朋友，换女朋友还快。
那应该是大部分都是修什么财神法，就一堆人，不管怎么派的，立刻跑去的。
所以藏传佛教在台湾其实修行的次第乱掉了，很多人就是四个交办他都去接触，他自己乱掉了。修你可以去听闻每个教派的大师对。佛法的开示，但是你要修行，
修法的部分就不行，
要依止一位上师， 啊，一个传承，一个法，一门深入，这点是咱国人
最缺乏，
最缺乏。
除非是像，是不是像那个就是一些活佛他们到了一个阶段以后，才会有互相各种派别交流的状况。
没错，没错，就是说你要到了一个程度了，你修到一个程度，你这个传承的法力的咯，学完了，好、你行有余力，你可以再去领受其他。
因为有时候高僧传就会有这样的记载的。
在近代最出名的大概就是亲自王婆吧。就讲了亲自王婆，他就是倡导立美，他接受四个教派，可是他那个也是有时代背景的，你一定习俗是因为各个教派示威嘛，
就是、
然后彼此抵制嘛，彼此抵制、哦、所以以传去靠行济派也拉
嘛，是什么时间的？
大概在150年前，
150年前，
对，哦，啊，那一派行济派也老喇嘛，哦，去很乡下的地方，哦，听说有某一个修行人，他拥有某一个传承，某一个法，还给喇嘛去啊，他接灌顶上来，也喇嘛他灌顶供养他，然后他就得到这个法的传承，然后就他就把它编撰，这那个时候他就把集结了，有五宝藏的产生是这样子产生出来的。
哦，哎，那弥勒日巴它大概距离我们现在多
久？1000年，对，现在南宋。查过历史，但是南宋时代。
然后他，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在山洞里面修行，后来自己去修了以后，就是他师父交代他说，啊，他已经可以自己修。然后他躲到山洞里面，然后就是修到那个衣服都破掉了、啊。
对。
然后他妹妹看到，他就是觉得他赤身露体很丢脸啊，然后就供养他那个牛皮啊，就他就。把它做了10个那个套子，
11个，
就是那个套子套在身上，那
11个不是10个，11个，连老二也套起来。
对，那个师傅觉得，就是像他这样子的，
这是很经典的。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弥勒日巴已经修到无我了，修到无分贝，内外无分贝了。好，所以他妹妹跟他讲说啊，那个露在外面的东西是很惭愧的。他想，哦，我手指头都露在外面了，所以对他来说，手指头跟生殖器官都是露在外面，都一样，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为什么人家摸你的手指头，你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摸你老二，你就说性骚扰，那是你的分别心。可是你要了解，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它有很大的不一样，就建立上、认知上。在世间法，我们认为是道德是规范，可是佛也说啊，世间人所行颠倒，你要颠倒颠倒行。可是当我们出世间的观点，被在家人、被世俗人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他又会说我们是不对的，就看你自己，你要选择什么。就像你曾经出家过嘛，好，然后来又慢慢不跟你选择凡俗，那是要有很大的智慧跟勇气，
对，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回
去，才能调试，
对，那个11点钟，
可是
就饿了，
可是我在想，生活习惯的改变不代表你的菩提心已经丧失，
对对，这很重要，
对，非常重要，所以。同样是世间人，你说啊，我就慢慢是凡夫俗子。五哥，把人做得出来的感情，我小心你做
不。没有，我就是像我的那个笔名要取那个名字就，而且我也不怕跟人家讲。我
这有什么好惭愧的吗？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最接近佛法的那段时间。
对，
然后那个东西有的就不能跟别人一般。没有学
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
因为他体会不出来那种很安静的时候的快乐，这样。
对，然后觉得你啊，喝卡喝酒啊，那么年轻。
有啊有啊，以前就
然后会批评，
就坐计程车，见的司机最喜欢问问题的，他就问说：“哎，你为什么
要出家？”
有的。哎，国家小飞啊，那个你逮捕，
你逮捕啊，你起码来一个酒店。
很多，我遇过很多这种状况的。
所以世俗法，如果说在42章经之中也提到嘛，欲求法者， 如披草履，三界如佛掌，应该要避远之。所以你没有办法说，你今天出家了，你就进这。当然，我也遇到这样子的，你还不能不回答。
对啊，不然他就回谤了，
他又回谤了。
对啊，
你就骂得很难听了。他说，这唯一就是什么，就尽量不要。我就尽量不要坐计程车。
啊，是这样子吗？
对，我不坐计程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师父，我想问，就是说，你身为台湾第一位被认证的那个活佛啊，然后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心路历程这样？
你是指哪一方面？
就是都可以啊，各方面。
你问的是哪一方面？你觉得心路历程太多了，让他看。对我的家人啊，我个人自己，我信徒啊，亲戚朋友，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你很特别啊，你是可能现在我不晓得台湾还有没有其他被认证的，就是活佛，可是就是这个，因为西藏就是他们很可惜遇到那个中共对他们这样子，所以他们不得不向外发展，然后现在甚至有一些。就是一些外国人啊，当活佛或者是
呀，都有，
对对对。那我觉得那个是因为
都有。
对，甚至有人讲说，可能达赖喇嘛，哦，他是自己讲说他不转世啦，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对，然后有可能说到时候也许会认证一个印度人或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也不无可能。然后，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哎，师父，身为第一位活佛，然后应该那个热潮应该已经过了啦，就是 对，可是。就是就
刚开始呀，我讲刚开始的时候是很不适应的，
真的吗？
那是事实，很不适应的，因为国人对佛佛的认知期许是都还有很深的深。
那很久以前啊，
对
对啊，其实密宗的时候也才
刚开始，很多人都不了解，不了解呀。但现在好多了，就是因为这个热潮过去了。可是我现在穿着这个西藏出家衣服走在街上，有时候我会觉得很惭愧，因为同样穿跟我一模一样衣服的人做了很多不是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所以
没有可能是不是因为就是我也有接触一点点的，就是说有的本来来的时候是可能喇嘛，其实喇嘛是对就是修行人最高的尊称，可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不知道，所以就把喇嘛变成是就像那个出家人就称为什么什么师父或者什么和尚这样。
对，
可是其实和尚也不能乱称啊，因为要出家十年以上，可是一般因为所以我们只好这样顺着讲。然后就是我看到有一些喇嘛他们刚来的时候就是很淳朴啊，然后他们住一段时间以后就是可能就接触比较多，而且他们学语言很快嘛，那就跟信徒什么都有接触。然后可是有一两位就说他们下一次第二次来的时候啊就变活佛了。对，那我就觉得好奇怪。
所以台湾是这样，简单的说台湾就是一个制造活佛的工厂。那因为为什么？因为台湾人相信活佛，相信仁波切，然后毗夷喇嘛，这些都是我想我们国人自己要负责。好啊，这些西藏仁波切来台湾也要负责。那么整个藏传佛教它的整个机制，对，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在印度、在尼泊尔、在西藏它是很严谨的。一个自称是仁波切的
在那边活不下去，
在那边活不下去了。可是问题是来到台湾之后，仁波切变成是一种抬头，就很多自称只要是自称是仁波切，好，他就会受到某些人的尊崇。就像是台湾，只要有人说那个很灵，即使是一块瓦片，都有人会膜拜。这就是我们台湾这五六十年来。的一个佛教建立的一个建立啊，其实不完善。
其实这种现象，其实师父会不会觉得说，就是有时候变得比较随顺因缘，因为众生的业力就
对，就业力就这样子，业力就是这样子嘛。哦，那我没有办法去 站出来说，哦，我今天知道某一个不是喇嘛的一个西藏人、尼泊尔人来台湾，啊、哦，第一次说他是喇嘛，第二次说他是国界，第三次再来说他是法盲，然后站出来去指责他说他不是。
而且师傅应该蛮多机会接触更多，他们可能会来找你要帮忙啊什么。
早期有，早期有，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现在很少。因为
平常是在那个，
我在佐证，我在、哦、
那这边会偶尔来上课的。
不是偶尔，也会常常、啊。
也会常常。
对，就一个道长就算是自己的一个小孩啊，那一定要去照顾他。嗯、
所以师傅开始收。台湾这边的那个出家人怎
么样？有，但是不多，
不多，
不多，不多啊！我想很重要，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经过考验。
怎么说？
就台湾男众要出家很少哎、欸，不多哎、欸。然后我觉得要出家的话，你至少要让他先就近观察嘛，观察个三五年，要剃度再来剃度嘛。可是我想三五年。三个月啊，大概就你不帮他剃度，他就去找别人，那别人会马上帮他剃光头，他马上穿衣服，就他被打发了，哦，然后他就要去弘法了。所以有人还是会问我说，哎，你们那边可不可以帮人剃度啊？我说我这边又不是理发店，你要理发你去理发店、啊。
所以那个女众的那个出家的传承，好像一直都是不是？像达赖喇嘛好像也讲说，他本来想要借由佛光山的系统，然后，
也没有，
好像后来也没有不如，他也觉得不如法
，因为阿尼的传统就是说，比丘尼的传统应该是要从，释迦牟尼佛的姨妈，
这是第一位，
对，应该要从他那边哈，而且要有历史记载，嗯，开始。可是我们台湾的
断掉了
、啊、而且在受比丘尼戒是比丘给，比丘怎么给比丘尼戒？比丘怎么给比丘尼戒？他不是比丘尼啊，他是比丘啊，他怎么给比丘尼戒？
没有，而且早期佛陀剃度弟子那个戒都是，并不是，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给他的，是他们本身就具足那个条件啊，然后。
没有，那个他姨妈是佛给
的。对，可是我的意思说，那时候也是透过那个阿难啊，就是
比是阿难祈求的，
对对对，
阿难祈求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中原佛教，甚至于比丘戒，我都认为哈、哦、是有瑕疵的、
嗯，那个条件不够。
对，那个
没有，因为现在台湾其实有一些比丘尼师傅也是。
而且他们是
学历很高，然后很会写文章，很会讲话，对啊，很凶的。
他会骂人，而且我觉得不需要吧。而且他觉得说，有些比丘尼戒，他说那是不合理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主张要把它废除。我你混做卡搞，混做听了啦，哎，规矩你敢废除？啊，你又混做老务啊？那你还出家干嘛？所以那我想。不要开玩笑，还是会下地狱。
所以那个这部电影的上映，我觉得是不是师父觉得会被灭日巴藏之，或者是藏传的佛教在台湾会让更多人去接触？
我想这部电影它能够让台湾有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这个我不敢也不能下断言啊。好、哦，每个人的。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
就体会不同，
体会会不同。但是一个很真实的，就是说我看过那么多的电影，只要跟喇嘛，只要跟西藏有关的，其实都把喇嘛给妖魔化了，而且穿的衣服啊，就喇嘛通通会武功的那一种，哦，而且穿的衣服通通。
哦，你是说一般拍的？
一般的那些商业电影。
哦，我会说，可是像那个仁波切他拍的就还不错啊。
对，
或者是那个
对呀 ，OK， 那个除外啦，哈、
哦，
那个除外，其他的那个商业电影哦，其实要拍摄到喇嘛，他们的衣服
夸张，对不对？
都很夸张，乱做，那个是乱做啊，根本那个不是。
有啊，那个可能
那个乱做，啊，念珠那一大
没有会垂到这边，像那个执行长的，
对啊，
像那个当兵那个台长，
对，执行长。所以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他很真实的把西 藏人的文化生活表现出来，
而且是毫无遮掩的，
毫无遮掩的。我们现在都是把西藏当作佛教国家，所以是用佛教慈悲来看待西藏，就认为说啊，西藏所有的人通通是很慈悲的，所有的人通通是好人，所以他们不会计较，不会有仇恨。可是这部电影的前半段是充满着仇恨跟杀戮，我想会让一些非教徒的人看了哈，胆战心惊。可是这是很真实的，是人性，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好，不管是从他的食衣住行，西藏人就是这样子生活的，西藏人就是这样子吃饭的，西藏人就是这样子骑马爬山的。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以前看那个故事，现在是有画面的啦，哈，
嗯，
就是看过那个，我会自动把那个画面 key 到那个以前的故事里面。
哦、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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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一直觉得说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那是算他爸爸的谁？弟弟是不是？
他的伯父啦。爸爸。
对，我就觉得那个人真的好夸张，那是
真的
大反派
的。可是那是真实。真的就有这，
就说那个钱可以让人迷失到那种。
对，那真的就是有这种人，还有他的姑妈。
没有，我觉得就是西藏人演戏都好自然哦。
而且他
看
是演员。
对啊，对啊，就是
不是演员，不是专业演员，
随便找都
没有啦，也不是随便找。
像那个可可西里啊，就是大陆那边拍的，他也是拍，就他们抓那个西藏那个什么羚羊。然后取那个毛的那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啊，里面演员也是好会演啊。
对，
然后看过像那个另外那位人不见那个高山世界杯跟另外一部片，我觉得都演得非常自然。
对，对，而且他们是非演员的，然后演出超过演员的水准，因为那就是他们的真实生活写照啊。所以我说这一部电影，如果你想要对西藏人有更深一层的了解，透过这一部电影。你是可以看到东西的，但是你看了之后可能会跟你所想象的会有某些没有办法 match 的、会五味杂陈。可是到后半段复仇了，暴露了，很多人就暴露了之后就哈哈大笑啊啊啊啊，你看啊，你好，罪有应得啊。好，但是弥勒日巴他心中升起了那个悲悯、后悔、惭愧、难过，
他就是有大的闪光
啊，开心啊，画面都照出来。
哎，我记得那个老婆婆跟那个出家人好像都是观世音菩萨，
对对对对对，
我好像有印象，因为其实看蛮久的，
对，没错，
好像都是观音菩萨视线，
对对对，所以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对，而且他是等于是由一个人，一个凡人去修，然后他做了那么大的坏事情。
坏事情，好、哦，可是他经由忏悔，经由上师的摄受，好、哦，然后最后他把他爱人，他的女朋友送给他的松儿子，绿松子，拿出来，放到那个 Om Mani Padme Hum 的 Mani 堆上面，那就代表放下，他放下起。他已经准备
哦，我是把他想成说是他想要朝佛法的路线来走，所以他供养那个
也可以
的感觉，
也可以，对，那应该都有了。
然后他最后面那一幕就是他转身朝向一个好像一个不可知的未来的那个感觉，
因为他只能够送你到这里，我只能送你到这里，意思就是什么？好，我帮助你，只能够帮助到这里。未来的路要靠你自己的双脚去走，那未来就是那个要越过那个雪山。因为我想、导演的心理戏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看得到，所以每个人去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体会，对同一个画面会有不同的一种观察。
师父有哭吗？
有，我有，
手就很酸啊。这昨天的手，因为我没有哭，因为之前我已经看过两三次了，也哭完了。
还是怕人家发现
啊？没有，我是很率真的，该哭就哭，该笑就笑。
就我的印象就是
哭了吗？
有啊有啊，一定会的、啊。我就很爱哭啊，看什么电影都哭。对，因为其实就是像师傅讲的，就是他里面他有把那个文喜他做错事情的时候，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一下子突然就醒悟了？可是
呀，然后里面还有一句很经典的，我想一般人很不容易发现哈，就是他那个大师兄。他那个大师兄里面已经传达了两个讯息，一个就是说，即使是不认识的人，如果你在他需要的时候主动的帮助他，
哦，对对，
你也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帮助回馈。哦，就是那个晚上，哦、
他一开始讨厌他这样，
对，一开始也不是讨厌，
就是
我想就是说，好烦，你到底是谁啊？然后
冒出来，
突然冒出来了，又要跟我要奶茶，又要跟我要上巴。然后这些又是我的粮食，我搞不好我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这些东西都没了。可是他还是给他，所以他一脸都不情愿。啊、所以这个男主角，这个男主角被小鬼，我们都好朋友，都认识啊。
他本身有出家，
有他有出家、
哦，他也是一个
出家，他就是演那个巫师，有没有？有背一个袋子，然后在那边做。
对啊，我看到那一幕，我想说，一般人根本就不晓得他在干嘛、啊。
对，也不知道。
我觉得他应该打一个小字幕什么
的。不要，
因为就除非佛教徒，不然除非密宗的佛教徒，不然
不知道
不知道他在干嘛。想说，哎，那个什么脱上身，然后在那边做什么
的？对，我想这就是隐喻，因为密宗其实是要被保护的。
哦。
所以你不可以说
给人家一个印象就好。
对，给一个印象就好。嗯、对。这个我们是有经过
一个种子就
对，这是有经过讨论
哦，这样子吗？
对，所以就不说他是在干嘛，他在休憩啊。
所以他师父其实是好的呢，他也没有叫他做坏事啊。
没有啊，没有。所以这个也是颠覆，有没有？这个也是颠覆。
就是第一个师父也并没有叫他做坏事。
对，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说黑教哈、哦，就是专门在好像是降头术一样在诅咒人家，不是？
没有，因为台湾有一个。
淋雨，
就是大家
台湾有一个淋雨，
很多影像会从那边错误的，
所以他这部电影其实他两个小时里面他要讲的东西好多、
啊，对啊，
好、
啊，就是细究的话，
对，从人
内容，
对，从人性的贪婪，哦，那个见财起贪欲，啊、哦，然后变成是那一种那受到金钱的奴隶。然后 ，OK， 你的报复，然后对黑教的错误观念的导正，哦，黑教并不是
一个现在
还有吗？还有，本波还有、
哦，真的吗？
对，不是一个是非不分，那叫东八教。
那个
第四条，
达赖喇嘛有没有给他
有
肯定的？
有
真的哦，那人应该不多吧？我在想
有，你说是有
他们
那个，我觉得东八教就非常像台湾的民间信仰。
哦，
很像，
知道，
也不是
比较多花样，对
对对对，
他们就是可能很多跟一般正统佛教的给人家的感觉不一样，
对，
所以他们后来有，他是当地的信仰，后来融合了佛教，
对哈、哦，那佛教也把他们
摄受进来
，他们一些狼在起伏也摄受进来，因为这样子你佛教才有办法在当地生根，
对啊，这是佛教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他们。本教就是主张杀生祭祀，就很蛮好玩的。我觉得整个电影里面，其实他要讲的东西很多，那就看你观众怎么去看。而且我认为说一次你没有办法真的看完，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旁白啊很有意思。包括他
的、欸、那一位那个后来教他那个。就是那个比较厉害的那个
密法那个
、他也是黑教的嘛。他说他等了他，就是他一辈子都在等他这样。
哎，对，
这个跟原来的故事有没有不一样？
嗯，我想这边可能
有不一样啊、哦。
对，有一点夸张的处理啊。
啊， 像有点不一样。
对，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他说，他那时候要盖一个那个看不到光的那个
房子，
我那时候想说，哎，不是三次吗？我把后面那个就是记错时间，应该是那个上司考验他。我想说，哎，为什么还没演到那边呢？
不是。他这几幕大概第一个就是说他心痛，也就是说当一个弟子他已经做好准备要去找上师的时候，他的上师会知道，虽然还未曾磨面，但是上师会知道你已经做好准备了，上师会知道，好，而且上师会在门口迎接他。所以他说，我这个老头啊从来不会回过头去看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典之旅啊。
对，那个地方师傅有没有什么？
对啊，那个地方就是对，那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哈，不要回头看往前，因为人都是一直在看过去，所以包括说他的徒弟来，也是因为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
说文喜，
因为他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今天来求法是为了过去而求。所以他的老师第一堂课就告诉他，老头我从不回头看东西。好，这很有意思，很经典的一句话。然后他带一个不见光，其实那个就是闭关的一个关法。
然后他有两段出语嘛，我觉得也许大家会没有注意，就说
前一段是因为他那个意念崩溃，心没有静下，所以他的老师傅就来，
什么东西都跑出来。
对，
那一段那个蒙太奇，其实我觉得做的还蛮不错的，就是很多烟啊，然后画面，
然后有喇嘛，就是那些戴面具那个就是喇嘛，然后那个就是本尊的显现，一般的看。那个其实要解释，很丰富。真的，这部电影就是说，你看起来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事实上，它每一集，你每一集的镜哈，拢有一个那个镜的故事。
没有，而且我觉得像师傅讲，就是说，真正的师傅他们去拍的片子啊，就会跟你刚才讲说一些一般电影里面的那个，就是完全都不同。而且很讲究，很多的小细节。
对，因为是
会比较如法的。
对，因为我们是局中人啊，而不是局外人在拍局内戏啊。这导演的心思是很细，你看他、哦、
像那个街吧，有的还点16点的，
很乱。
干
嘛？
就不是常常有人会问说，哎，那个请问是不是点
越多功力越强这样子？我说不是，他跌倒掉，两个行黑那个鸡蛋有没有啊？有没有一种那个做那个鸡蛋的蛋球啊？哦，啊不安啊，啊米粉倒了，啊看不起来，爱多喝，看不爱多寡掉都去弄掉，啊什么16个倒。
对，以前那个就是我听说过说有那个师傅在就是被。点剑发的时候，台湾的啦，不是密宗的，就显教的。然后他很痛嘛，就咬啊，然后有人帮他抓着头，然后很咬，就那个香珠就倒下来，就三个变一个的，变连成一线。
说点剑发在佛教的历史之中嘛，到清朝才有，而且清朝那个是什么？
哎，做记号这样。
对，那个时候是因为反清复明。
哎，可是我看那个密宗师傅，有人也很爱点在手上的。
没有。
哎，可是我有看过呢。
那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受菩萨戒。那个是受菩萨戒的时候，告诉
是他们有那个修那种法的，
不是
人生供佛。
受菩萨戒的时候啊，第一个供养。然后受菩萨戒就是，一般不鼓励舍身，就是你未证得空性者不鼓励舍身，但已经证得空性者，好，他的舍
是要做到舍身舍身。
那个高僧在里面就少一只手就长一只手出来。
对啊，你要有那个本事啊、哦，所以他那个有时候是燃烧燃烧啊、哦，我们姑且称它为戒疤，事实上那是也是一种舍身，他表示说贤菩萨上贤菩萨难忍，要能忍，就告诉你时时刻刻
意义，
对，取那个意义就是你要忍。
是不是对现在一般的佛教徒啊，有没有什么就是期许或者是开启的？
一般佛教徒哦，一般佛教徒、就是、
他们怎么样看着这个电影啊，是不是能够有更精进啊，或怎么样的这样？
呀，看了电影之后，最好都能够都能够成就如弥勒日巴一样的成就嘛。好，然后要很扎实的，不要只有修行，不是在舌头上。应该要身与意都要兼顾利息，然后出家人的生活不应该太优渥了，有时候我都会觉得我的生活太优渥了，都会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但也不需要装穷啊，真的不需要装穷，有什么有什么是适当的，适当的享受，不浪费不过分，那是可以多余的拿来帮助更需要。
哎，师父，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因为习福啊，因为我们都会就是把东西吃光光嘛，可是相对的就现在来讲，因为营养太多嘛，然后有时候吃大家都
想要不一样，量应该
对，可是有时候就人家给你的就是
没有，人家给你的时候你就应该说我不需要这么多
哦，
马上就要讲，我不需要这么多，好、哦，马上炫，
因为很多人就是习武，
对啊，然后你就你不是热热桶啊，对，习武的是那个热热桶，对，就是太胖了、
哦。哎，师傅那个，没时间，那一直聊下去，
应该还对吧？等下一个来吧。
你要你有排什么时间吗？或者是
应该他有
哦，有另外的人来排吗？
对。不是啊，跟因为你曾经出家过啊，跟聊天很舒服。因为你会问真的，
问的问题，
对，你问的内心的问题。
没有，其实没有学佛人，就是只是觉得看了一部
电影，
可能会觉得还拍的还不好的，可能会觉得说，就他不是那个连续剧都这么演吗？
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说我们隔了好几层山，好几层海。来看西藏，所以我们所了解到的西藏只是片段的，或者是译机所介绍的西藏，那许多的书也把西藏过度的美化，所以把西藏称为香格里拉，他认为说那边应该就是一个天堂。
其实生活很苦的。
我想苦不苦，我都
没有，我说物质上了、
啊。我不下这个定义，为什么？因为他们几千年来就是这样子过，
对，而且那个就是那个服装，就是也不用刻意去
对
去做什么修正，
对对对，
就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我想，我们不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待跟我们不一样的民族生活，就认为说它很难。我觉得不应该。好、那物质是一种相较，是一种比较，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啊？这是一种比较出来的，它没有绝对，它没有一个绝对的等值，什么是好的？
有啊，那个就是不是很多人得那个热痛嘛、啊，然后有人就做过统计啊，
然后就五年内还是几年内就花完了？
不是，就是说我是要说，就是说有人。中那个乐透啊，然后有人去追，他的下场就是
下场都很惨吧？
对对对，大部分都
很惨啊。
对啊，就是除非说他能够有一个正确观念，比如说布施啊或什么的话，可能还好。
对，
不然的话，一般外国也是啊，都是杀身之祸啊。
对，我所接触到的西藏人，第一个我的感受是，他们很乐天，他们很容易满足啊。那第二个呢？他们的快乐就是不要有天灾，粮食也就是他们的青稞能够收成，他们的牛羊 不会被冻死，
就很快，
他们就很快了。可是这些基本的物质，对我们目前台湾人来讲啊，我想那个痛苦指数可能啊，会像飙那个血压一样，会把血压计给飙破。问题是我们拥有比他还多啊，可是我们还是一样不快乐。
没有，可能整个社会价值观也有关系啦。
对，
就是那边人并不会说因为就是说这样子，然后就笑别人啊或怎么样。
彼此之间还是会啦，所以他们会把财富，他们的财富就是天珠啊、币啊，全部都挂在身上。
这个我知道，
对不对？哎，就大家有节庆的时候，比的是什么？比看谁的身上的币纳多啊，天珠多啊。
然后对啊，然后台湾现在就是有很多都讲说什么什么什么哪边。特别拿来的是吗？可是其实都是商人就是做出来的，对啊。然后可是就是对有一些那个佛教徒来讲还是有用，他们就想要得到那一点点的。
我喜欢咱台湾人真正是善良，善良而且公家，他是善良是好，但是智慧啊，如果能够增长，有善良有智慧。这才是快乐的天堂。
师傅要不要讲一句话，就是说给大家勉励的，或者是可以奉行的东西呢？就说
诸恶莫作。
好，谢谢师傅。
好，
也不要耽误你太多时间。谢谢。
谢谢。